弟兄姊妹朋友，就是早晨，早晨。大家在我們的程序表的封面的右上角，应该看到呢我們Wolf三年的目标的。找到啊，這裡。我一起同埋一二三，信徒皆祭司，人人作精兵。今天我們會一起去思想信徒皆祭司這個課題，我們同心祷告。神恩主，我又来到你的跟前去恭敬仰望你，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以至去激励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你的呼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名字而求，阿们。我们祭司这个概念对于大部分的信徒一点都不陌生。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特别拣了利未人要专职做祭司，主要的职份是做神和人的中介者，代表百姓向神献祭，将人的罪和污秽去除掉。旧约的时候对祭司的要求都非常严谨的，很多律例去规范住的。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将旧约的律例归纳整理好，总共有613条。你有没有吃过石榴啊？我讲是这些红色的一个硬壳，我都一粒嗰啲咧，老师同我哋讲咧，里边有613粒种子噶，原来，所以犹太人会将石榴作为佢哋其中一种代表佢哋国家嘅植物。犹太人将呢613条嘅律例咧分成咗14个范畴，就算咧唔计嗰啲有关圣洁嘅律例都好啦，直接同敬拜同献祭有关嘅有142条，大概占咗四分之一，即系话。当时做祭司是一个很严谨的监管底下，他们有很尊贵特殊的身份，要非常的圣洁，与此同时事事要严谨，对神的吩咐轻慢不得的。要求这么高，如果今时今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担当做祭司的职份，苦心自问，我们担不担当得起了。首先让我们简单概览一下信徒皆祭司的历史进程。上帝未颁布律法之前，记住在创世纪的族长时期，例如好像亚伯拉罕啊、雅各等等，他们是自己向神献祭的，很特定的地方和特别的仪式的。旧约的出埃及记19章，就是今天我们研读的一段经文，第一次记载了上帝期盼全体的以色列民都要成为祭司这个应许。但很奇怪，出埃及记的28章又记载了上帝特别叫立了亚伦和他的后裔做祭司，是不是？所以在时间基础上来看，上帝首先要全体的以色列民成为祭司的这个应许，是在上帝立亚伦和他的后裔为祭司之前的。因为以色列民他们在山下立金牛犊背叛神，全民皆祭司的这个神的心愿，神的盼望只可以在将来实现，在旧约的以色列民身上暂时未能够实现得到。旧约的时候，自从摩西在西奈山领受神颁布的律法，祭司就利未人去专职担当了，有一套很严谨的献祭的制度。到了新约的时候，自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就打开了，基督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信徒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全民皆兵的应许终于在耶稣基督身上能够成全。刚才我读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就清楚显明，所有的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了。在初期的教会，虽然有使徒、先知、执事等等不同的职分，但是教会看自己是基督的身体，信徒互为肢体，不同的职份里面在本质上没有地位的高低优劣的分别。他会不断地去发展，经历了内忧外患，因为君士坦丁大帝的归顺，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他会开始变得世俗化、结构化，其后的政教合一、权力斗争、祭司人员的那份腐败、阶级化，导致教会根本不能够发挥真正的功能，信徒为祭司这个权利就被剥夺了。直至16世纪由马丁路德他发动的宗教改革，叛乱反正， 信徒佳祭司的这个身份终于再次被高举被肯定。2000年的教会历史兜了个大圈，竭力地争取所有信徒都有祭司的职分。其实上主一早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已经清楚显明这个是他的应许。我们一起来查考在圣经里面信徒佳祭司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的经文，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19章。就直接摩西带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地之后，在第三个月的初一终于到了西乃了，完成了上帝当时给摩西的一个使命。当以色列民在山下扎营的时候，摩西急不及待要上山朝见神，耶和华从山上面去呼唤他，给他新的使命。从20章开始，神向以色列民颁布十诫和其他的律法，在颁布律例典章以先，在19章神吩咐摩西要将他一番说话原原本本复述给以色列民听，让我们用一同一成一份很恭敬的心去聆听，去查考神昔日在颁布律法之前向以色列民讲的一番说话。他这样讲，他叫摩西这样跟那班以色列民讲，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看见的了，好像鹰这样将你背在我的翅膀上面带你归向我。如今如果你真是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在万民里面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神圣的国民。我们留意一下，这段的对话里面摩西作为神的代言人是用第一身去讲这件事的，很多我啊你们好像神直接跟以色列民讲的那样，表达出他们的关系其实是多么密切的。神首先向以色列民介绍他自己，他说，我用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一开始神叫以色列民回顾一直以来神怎样拯救他们。以色列民曾经见过神向埃及地怎样施行神迹，击毁埃及的神明和法老的统治，亦亲身经历过神向旷野的引导和供应。圣经形容神好像一只鹰这样孭着啲雏鸟飞越群山来到这个目的地。巴勒斯坦的秃鹰很有速度很有力量，可以作随时的帮助，所以圣经在多处就用鹰去比喻神怎样带领以色列民。在生命记32章11节，摩西在临终的诗歌里面这样描述，耶和华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鸟以上两次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亦都是他余生的图画，一只老鹰要教那只小麻鹰去学飞，他将他推开个巢那里，然后逼他自己啪啪的翼仔学飞，他一不掂的时候即刻怎样冲下去展开双翼接住他。这个就是一直以来昔日的上主怎样引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地，同样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上主怎样去带领我们离开我们的为奴之地。神在对以色列民讲说话之前，一开始就提醒他们，现在跟他们讲说话的上帝是他们一直认识信靠曾经无条件拯救他们的神。我们有时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以为旧约的时候就是靠守律法律例才可以得救，到了新约呢就白白的救恩。其实神的救赎的恩典由始至终都是无条件的，神的救赎的恩典是无条件，但是不等于神对人没有要求。首先对夫妇他们去的婚盟一样，婚盟是无条件的，夫妇愿意承诺不论顺境逆境是福是祸富贵贫穷疾病健康依旧会坚守他们的婚约。但两个夫妇如果要在婚约婚盟里面享受真正蒙福的关系，一定要彼此互相承担责任。一方面确实是不论对方疾病健康都愿意坚守盟约， 但当对方有疾病的时候，要承担责任，悉心照顾，这样才可以享受这份宝贵的关系。得救是白白的恩典，但要蒙福就有条件。所以第五节，神要求以色列民听从神的说话，遵守神的约。对于饱历在为奴之地那份辛酸，一度释放的以色列民遵命守约，不是因为要屈从，要盲目 去追从神的那个吩咐， 去屈服在他的强权底下，而是对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他的子女孝顺父母，这样不是因为父母恶，而是回应父母的爱和养育之恩。大家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很听话的仔女呢？有一天，爸爸就跟仔女就去补习了，最初得分40分，不是很合格的。仔有少少努力了之后，卒之拿到50多分了。你是爸爸，你会怎样跟他说？骂他？通常不会，说什么啊，仔几好啊，有进步啊，继续努力，是不是？其实呢，50多分呢还很低的，但是爸爸依然赞许鼓励他。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对我们，我们的苦心自问，其实很多时我们永远在亏欠里面，但是天父的恩典永远盖过我们的不足，一路激励我们每天不断地去求进步。神对愿意守约的以色列民有三个蒙福的应许，我们一起看第五至六节。第五节他说，以色列民在万民中要作属神的子民。第六节他说，要归神作祭司的国度，成为神圣的国民。我们首先逐个逐个去看一下。第一个应许是做作属神的子民。经文本身已经有个注释了，他说什么？子民的原文是宝贵的产业，即是说以色列民要成为神私人的一个宝贵的产业。在五节的下，他说全地都是属于神的，掌管万有所谓的真神绝对可以行使他的主权，拣选任何民族做他的子民。以色列民从来没有比其他国家有可夸的地方，能够拣选是基于神的爱和持守神一直以来对以色列的列祖所立的约。申命记7章7至8节这么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且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以色列民被拣选没有可夸之处，全部都是神的恩典。第二个应许就是要做祭司的国度，祭司的核心工作是做神和人的中介者，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即是说以色列民要成为一个做仆人不是做领袖的国度，作为神和人的媒介去服侍神，去服侍人。第三个应许是要作神圣的国民，神圣是指分别出来，即是说以色列民要和其他的国家分别出来，活出神的旨意。我们试下将三个应许摆在一起，看一幅很大的图画。人的始祖犯罪，被赶出伊甸园，和神的关系破裂了，神为了挽救这个颓局，展开了一个救赎计划。神要重新建立一个归向他自己的上帝国。建立一个国度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要有人国民，第二要有地土国土，第三要有规范国法。旧约的时候，上帝国的国民是以色列民，上帝国的国土是神应许给他们流奶与蜜的迦南地，上帝国的国法是藉着摩西颁布的律法。踏入新约，国民是基督徒群体，即是教会。 国土是祖物的新天新地，国法是律法的总纲，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神基于他的主权和爱，首先是要无条件拣选一个民族拯救他们，要他们成为神他私人的一个很宝贵的产业。神和他们立约，实际上面抌了个印，证明神已经拣了他们了。他们要和其他的民族分别出来，领受神一个很特别的任务，承受神的旨意。这一班被分别出来的国民，他们的核心工作是要做祭司，即是说是神和人的中介者，服侍神服侍人。祭司作为神的代表，要反映神的圣洁美德，彰显神圣洁的属性，吸引一人归向神。因为神的心意本来不是只是拯救这一班的选民，他要恩泽万邦，上帝的国度要不断地去扩张。神要用一个人成为祭司，如果他和神关系不好，不听神话的，神根本没办法用到他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就不能够蒙福了。所以第五节就神提出了要国民去听他们的话，守他的约。申命记第四章六节这样讲，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看完这幅这么大的图画，会不会对自己被拣选成为一位祭司这个职份多了一份讲不出的使命感啊？但与此同时又觉得好像很不匹配的感觉。原来做基督徒好不简单，我有一个好尊贵的身份在这里。前一排我看报纸说，现在英国有些叫做无神论的教会开始在这里，就是要敌挡上帝，又说教会又说无神论，那就是古古怪怪。他们星期日就不在家里睡觉，回去教会里面教会里面聚会，但是不是敬拜神的教会，他们自己创立的无神论教会。他们和一般的教会没有分别，有一班人在外面好像我们的施事那样，他们欢迎他们的。一起呢他们唱 Beatles, Stevie Wonder, 一些流行曲。更傻的呢，他读 的那些刊文是什么呢？例如什么爱丽丝梦游仙境。他有团契相交，有敌人在台上去发表一些言论。他们的口号就是说更好地生活，时尚助人，活得更精彩。他们标明要欢庆生命，尽情享受，没有教义，没有神，亦都不会教人怎样做，即是怎样去过活。唯一和教会相同的就是什么呢？要收奉献。虽然我们会觉得这种教会即是很荒唐，没有意义，是吗？但希望藉此给我们好好地想一下教会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不是将教会的项目换了个水牌，这样我们就成为一间属灵的教会。不是说将流行曲变了唱圣诗，将读《爱丽丝梦游仙境》变了读圣经，这样就是一间很好的教会，从来不是这么简单。作为基督信仰的群体，应该是整个世界观、整个视野和世界和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做基督徒不是为了将天堂的入场券，因为基督徒是上帝国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作为祭司，在功能上面首要的任务是成为神和地上面不认识他的人的一个桥梁，将人带到他神面前，也要将神介绍给人认识。其次，信徒之间互为祭司，互相教导服侍，一起去敬拜神，互相医治代祷等等。在生命素质上面，既然祭司被分别为圣，在信仰在生活的榜样要见证神的奇妙的作为，让人可以归荣耀给神。全民皆祭司是意味着教会里面无论是全职侍奉的人员和信徒的分别，只是在于我接受的装备训练不一样。在职份上面功能上面可能有不同，但身份 地位是完全相同，大家都是同于属于基督为首的一个身体，各尽其职的一个侍奉的群体。所以我们经常说平信徒在教会做义务工作，这字眼其实全部都不是挺正确，没有平信徒，信徒一点都不便宜，很矜贵很矜贵，不会有某一些职份或者某些事工特别熟灵一些的。我在神学院三年的寄宿生活里面，神学院你想想，名师名目林立，是不是？你想教会更加容易有一些熟灵等级化的这个即是误解或者假象。但印象最深刻的生命见证，往往就是一些最不起眼的同工身上去发现。记得有一个八号风球的日子，全院所有活动都即是停止，包括饭堂。宿舍里面有一些公用的小厨房，所以其实大家不需要即是不一定会嗌我的。而且呢，神学生呢，神学生活着不是单靠零粮，也是靠超市所出的一切零食，一定没问题的。但事务部打个电话来给宿舍问宿舍有多少人啊，过了没多久，一些仍然是暖的烧味饭盒送到去宿舍的大堂里面。长洲打风是比市区凌厉很多，长洲的山路你有钱都好，你没有的士没有巴士上，总是用架车将饭盒由山下推上山上面。这个不是神学院的要求，一些很普普通通的一些事务部的同工，为了神学生为了教师行得了十里路。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有些很资深的牧者，往往在讲坛以外一些很微不足道的小场景里面更加将他们的生命。有一次在团契里面有一个很简短的诗歌敬拜，当时就不用 PowerPoint， 我们叫做投影机，一个胶片那些的。那负责领诗那个一时就失手，砰，整个玻璃烂晒，这个几震撼，你明白吗？当时的牧师真是好东西，他说哦都够了，好东西有机会换了，换个新的卒之等到了。跟着二话不说，他自己拿垃圾铲最短时间扫晒玻璃，又继续敬拜，没半句的责备，处处体恤群众的感受。讲了这么久，信徒佳祭司，我想是时候应该去到应用的层面了。那窝福怎样实践全民佳祭司的这个我们今年的方向？首先，教会确实有责任要按部就班装备信徒，让信徒有信心、爱心、热心和其他的肢体一起互相配搭，一起承担这个圣职，同心合意去从事上帝呼召他们做的圣工。请各位多点为我们的同工互相守望，让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懂得怎样去装备圣徒。圣徒又应该怎样回应呢？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挑战。首先，圣主席都讲了，如果我们愿意为了自己的前途，在学业、在事业上面我们增值，是吧？我们要落苦功，在属灵上面就更加应该有大志。为了神要有大志，我们要扩阔我们的装备，随时候命，灵修啦、主日学啦、查经准备啦，各种的训练要交出功课，甚至有没有考虑到去神学院读一些课程去装备自己。但有属灵大志不等于我只是肯做大事，我们有属灵大志，但我们不介意神要放我们在最小的角色上面。信徒按照他的恩赐担当不同的职份，侍奉无分大小，只要放心做好，果效交给神就可以了。在窝福里面我们有不同类型的侍奉，第一类是不需要任何装备，只要你肯去做就可以了。今天下手很多人会做的是什么呢？窝福家务齐齐做，睡晚大清洁呢就是第一炮，真的是陆续有来的。还有呢，在教会里面互相的代祷守望呢，关心其他的肢体，个个都可以参与的。很多牧师都说的了，怎样去 check 一间教会的灵命好不好呢？ 第一样嘢，睇个厕所，厕所干唔干净，某程度上反映到呢一个群体嘅属灵生命系点。第二类嘅岗位系啲，即系第二系嘅侍奉系啲有岗位性嘅，接受一啲训练啦，例如司事啊、团契组长啊、三福队等等，又或者唔使训练噶，但有专业嘅知识，例如会计啊、电脑啊、法律啊、教英文啊等等。第三类咧系全职侍奉。今年开始我哋会推动神学教育。你有冇听到神嘅呼召，叫你做专职嘅传道人，做宣教士？你会唔会好惊，唔敢回应？会等十几年都仲未回应？假如你嘅配偶、你嘅儿女同你分享，佢要放弃高薪厚职，受院接受装备，你会点同佢讲啊？搵多几年钱先啦，女，即系话。我撑你，我支持你。大家不如一齐嚟睇我，睇开我哋，摆我哋嘅程序俾我哋一齐即系望一望，好嘛？第八页啊，第八页有好多嘅主日学，你睇到你其实有好多机会俾大家去装备你哋嘅系对即系神话语嘅认识。反正第一项头先讲咗啦，我福家冇齐齐做呢啲咧，唔使装备噶，个个都可以参与嘅侍奉嚟噶。有亚湾埋嘅导师嘅招募，第六项咧，呢个神学生嘅一个即系加油站，又可以推动神学教育。佢后边嗰页啦，我哋有招募英文老师，有一啲侍奉人员嘅装备。我记得呢一版。都叫如何研读圣经的一个即工作坊，去帮我哋点样去即更加认识神的话语。我唔信咁多，我唔信冇一项唔啱你哋啊！嗬，如果耶稣基督愿意腰束毛巾去帮门徒洗脚，我哋攞条毛巾去抹张凳，应该系微不足道。如果耶稣基督愿意虚己，穿奴仆的形象，甚至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服侍神、服侍神、服侍人，去回应神的救赎之恩，应该是一个顺理成章、很感恩的表现。在天家有一个很尊荣的祭司的团队，在前头作统帅的是大祭司耶稣基督。在祭司行列里面，我们望下很多是熟悉的面孔，其中有一位就是一生奉献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得闻福音的大德生。多谢他实践了服侍的这个的例子。在大德生的身边，可能是一位籍籍无名，一生在中国一个只有二三十人的农村教会仔里面，终身没有信徒，一个很平凡的主日学老师。但是同样都是君尊的祭司，上帝国的子民。弟兄姊妹，我怎样去回应神的呼召？我一起有一个默想祷告的时候，好吗？